我要在这里特别对你们做牧师、牧养神群羊的人说几句话。如果神召你来借着教会服侍他，你就得到世界上最高尚的呼召和最大的福分。没有任何目标比神的国更大，人生也没有任何投资比这更重要，就是令人信主，在主里建造他们，使他们成熟，帮他们发现适合他们的服侍，差遣他们用生活的见证令人信主。我想不到任何事情比这更令人兴奋。如果我知道有更好的方法来投资我的人生，我马上就去做，因为很久以前我已经决定不要浪费我的人生。你也许得不到其他的职业和团体所得到的名声、财富，或者说尊重等等，但神却在微笑着看着你的人生。我自从20年以前开始赛德巴克教会，就一直感觉到这种微笑。1979年，我在德州将要完成我的教育，即将成为一名传道人。我决定对美国100间最大的教会进行一项研究工作。我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这些教会，问他们一些问题，比如说，什么使你们教会增长？为什么你们的教会增长得这么大？什么使它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？当这些牧师回信给我的时候，我开始读他们的反应。我很快地发现，神能用各种各样的人、各种各样的个性、各种各样的节目，只要他们是忠于神的目标。我发现一件事，那些最强大的教会好像都是牧师在那里牧会很多年，有的15年，有的20年，有的20年以上。那时我还是个年轻人，我就默默地向神祷告，神啊，我愿意去世界上任何地方牧养一个教会，如果你愿意，请你给我这个福分，让我把整个人生投资在那个地方。我不在乎你派我去哪儿，我愿意把我的一生投资在那个教会，并且用那个教会建立很多其他的教会。我就找出一张世界地图，挂在我的墙上。有6个月之久，我为全世界祷告，我说，神啊，你要派我去哪里呢？我愿意去世界上任何地方。神很清楚地对我说，我不要派你去做海外宣教士，我要留在你自己的国家。坦白地说，我有点失望，因为我实在盼望到另外一个文化中去，我觉得那会很刺激，我觉得那是我心中的渴慕。但是神说，不，你要留在美国，你要到一个大城市去，在那里建造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将来要差派工人、领袖、宣教士和牧师到全世界去。我相信判断一个教会是否健康，不是看他的礼拜堂能够坐多少人，能够容纳多少人来做礼拜，而是看他能够差遣多少人，能够动员多少会友做普世宣教的工作。因为大诫命和大使命的目标就是要带领世界归向基督。于是我又拿出一张美国地图，把地图上南方以外的大城市都用笔圈起来。我觉得美国南方已经有很多教会了，所以我把纽约、底特律、芝加哥、洛杉矶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城市都圈起来。当我在以后6个月祷告的时候，神让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，他要我到洛杉矶去建立教会。当我为洛杉矶地区祷告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地方叫赛德巴克谷，是一个发展很迅速的地区，需要很多的教会。这个地区没有什么教会，所以我就给赛德巴克某个宗派教会的发展部主任写了一封信。我是从德州写信给这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哈曼武田。我说，亲爱的武田先生，我想搬到加州去，在你们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，我不要你的支持，也不要你的金钱，我只想知道你的想法，那是个好地方建立教会吗？神做工真是奇妙，原来这个人也听到过我，所以他也写了一封信给我。他说，亲爱的华伦先生，你有没有想过到赛特巴克谷来建立一个教会呢？我们这两封信在空中交臂而过，我的意思是，他接到我的信比我接到他的信早一天，但这两封信是同一天发的。第二天我接到他的信，我就知道神要行一个神迹。1979年10月，我到了加州， 我就开始为这个地区祷告。我到了一个山顶，从山顶上看这个城市，我祷告说，神啊，我要把整个的生命投注在这个城市，带他们认识耶稣基督。我跪在地上说，我现在愿意把自己献给你，用一生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。我太太跟我跪在一起做这个祷告，一起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，献给这里的人和神所定的计划。1980年1月我们离开了德州，我带着我的太太和我们四个月大的女儿离开了德州。我们只是穷学生，没有什么钱，就用了我们当时所有的储蓄租了一部大卡车，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一辆大卡车上。就这样我们搬到了南加州洛杉矶地区。这个地区有几百万人，当我们下午4点钟到达这里的时候，各个马路上、各个高速公路上都挤满了车。这个地区这么广大，真把我吓住了。你要知道，我是生长在一个500人不到的乡下小镇，来到这么大的一个城市，真是很不习惯。但神曾对我说，那就是我要你去建立教会的地方。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大城市的时候，我说，神啊，你大概是找错人了。我是一个乡下孩子，是在一个不到500人的村子里长大的，但神却要把我放在那儿。我没有钱，没有会友，没有朋友，在那个城市也不认识一个人。所以我开着我租来的那辆大卡车，找到了一个房地产公司。在美国，你要找房子，就要找房地产公司。我遇到一个叫唐德勒的人，他是帮人找房子的，不管是买还是租。我走进他的公司说，嘿，我的名字叫雷克华伦，我来这里是要建立一个教会，我需要一个住的地方，但是我没有钱。他只是对着我笑，他说，好，看看我能够怎样帮助你。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信心，相信神会帮助我们。其实我们到这里的第一夜是在卡车里度过的，我们就睡在租来的卡车里，因为我们无处可去。长话短说，这个人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公寓，让我们可以住下来。他说第一个月是免费的，因为我们没有钱付他，所以他说第一个月住在这里不要付钱。我就问他，我说，唐，你有没有去教会啊？他说，我没有去教会。我说，好，你就是我第一个会友，这就是塞德巴克教会开始。他说，好，2个礼拜以后，塞德巴克教会的第一次聚会就在我家里举行。那天有7个人参加，我跟我太太、我的小女儿唐和她的太太、她的小女儿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我说，我们要成为怎样的教会呢？他们说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吸引不信者的教会。我非常高兴，因为超过70%，将近80%的会友都是在我们教会里认识耶稣基督的，都是在我们教会里信主的。在过去的5年当中，我们为5200个新的信徒施洗，这些都是成年的信徒。在过去的5年当中，神施恩给我们，给我们很大的丰收。在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，我说，我要知道那些不信主的人怎样想。我说，我要从我到达这个城市之后的12个礼拜开始正式的公开崇拜。刚巧那天是复活节，就是我们要开始崇拜的那天。在那12个礼拜当中，我每天都去敲门，一家一家的探访。我跟他们说，嗨，我的名字叫雷克华伦，我想了解一些情况，我能够问你几个问题吗？我说，你认为此地最大的需要是什么？然后我就听他们讲，然后我还会问你个人或你家庭最大的需要是什么，我将他们所讲的写下来。在这第12个礼拜当中，我就听他们讲，听人们讲他们的需要，然后我根据他们所讲的写了一封信，要送到整个社区。我把那封信拿到印刷厂去印，一共印了15000份，在我家有一个小小的查经班。那时候已经有15个人参加了，我们这15个人就把那15000封信折好，放在信封里，封起来，贴上邮票，写上地址。我们找到了一个电话本，从电话本里得到了这些人的名字和地址， 用手写在15000个信封上，然后我们把这些信寄出去，告诉大家我们在复活节要开始一个崇拜聚会。然后我说，在我们举行第一次聚会之前，让我们先练习一下。在复活节前一个礼拜，我带了这15个人到一个中学，他们允许我们借用他们的礼堂。我们说，我们教会想用这学校聚会，能多久就多久。我们要先来练习一下。我说，我要讲到好像有50-60个人在这里一样。当下一个礼拜真的有这么多人出现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慌乱。这只是一个练习的礼拜而已。我们寄出去的那些信，有些人早一个礼拜收到，因此早了一个星期来做礼拜。结果那次的临时性的练习礼拜里，事实上真有60个人参加。在这次练习礼拜当中，有5个人愿意将他们的生命交给基督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那天讲的是耶稣会让你得自由，他要把你从罪恶的重担下释放出来，他要从寂寞的痛苦中释放你，他要从别人的期盼中释放你，他要从你对将来的忧虑中、死亡的恐惧中释放你。耶稣说，你们要晓得真理，真理必让你们得自由。这就是塞德巴克教会的第一篇信息。第二个主日就是复活节，上个主日来参加我们临时崇拜的人都回来了，并且带着他们的朋友，所以我们第一次正式崇拜的时候有200多人参加，这真是一个神迹。我记得那次聚会中，我算了一下，只有差不多5个人是基督徒，其他的都是非基督徒。当我说让我们打开圣经，没有人有圣经。当我说让我们唱诗，没有人会唱。当我说让我们祷告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要低下头去。在以后的几个月里，我们就开始向这些人做工，他们一个一个的开始信主，教会也开始增长。在过去的这些年，我们用过很多不同的建筑物，每次人数多到坐不下了，我们就要搬家。有时候没有房子，或是找不到适当的房子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户外崇拜。太阳会照在我们的头上，雨会淋在我们身上。最后我们存到足够的钱，就去买了一个帐篷。我们买了一个很大的帐篷，帐篷也被我们做得满满的。开始时只有一次聚会，然后2次，再后3次，最后变成4次。2年以前，我们终于建造了自己的礼拜堂。现在塞德巴克教会在一个典型的周末有将近14000人来参加我们的崇拜。我跟你们讲这些话是要鼓励你们，如果有神同在，即使很微小的开始，也会有很大的发展的可能。千万不要低估小的开始或一个人的能力。神可以借着一个人改变世界，神能用你，不要限制神。相信他能够成就大事，相信他能够借着你的生命成就伟大的工作，而他会这样做，只要你信靠他。愿神祝福你们。